好，今天早晨有几段圣经啊，我们先来读。第一处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那我们从第35节啊念完38节。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那我们念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注意它里面到底讲些什么事。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第二处的经文还是在马太福音。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14章。马太福音第14章。我们从第13节开始念完第21节。那我念一节，请各位同声来念一节。马太福音14章13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好，这是第二段的经文。我们再看第三段的经文，还是在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5章32节到39节。马太福音15章32到39。我们还是轮流来念。32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池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好，我们经文暂时念到这里，我们再重新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这群蒙你爱被你所爱的人再一次聚集，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要再一次来亲近你。哦，天父，求你照着圣经里头的应许，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我们仰望你也与我们亲近。天父，这一群爱你的孩子们聚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听你的话，要听见你的声音。哦，父啊，我们恳求你向我们发声，透过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这些旧的经文，今天早晨求你更新，给我们看见新的亮光。透过这些非常旧的经文，我们有新的领受，有新的增长，叫我们真是能够透过这些经文，从今以后我们晓得怎么样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帮助你的奴仆天父啊，帮助他，赐给他有通达的头脑，赐给他有口才，能够把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叫弟兄姊妹听得明白，也能够听到心里面去。帮助你的奴仆，帮助我们众人，天父，求你垂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曾经讲过这样一段的话。耶稣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学基督的，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然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保罗对信徒说，你们学基督的，我昨天晚上说门徒什么意思？门徒就是学，是学生啊。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学耶稣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然有10000，为父却不多。保罗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这些学基督的要学谁呢？要学做父亲，为父的心呢？为父的心是怎么一个心呢？父亲的心肠是怎么样一个心肠呢？很清楚，我们知道父亲的心肠就是慈爱的心肠，为父的心肠就是怜悯的心肠。所以保罗对学基督的人说，我们要学有一个为父的心，一个父的心肠。好了，那我再说父亲的心肠是怎么样的呢？我刚才就讲到父亲的心肠是慈爱的心肠，一个慈爱的心肠 会有一个很具体的表现。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是道，记得吗？道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道，就是神。这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位道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看不见的父神，圣经怎么讲，就彰显出来了。哦，原来我们基督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宇宙万物这位看不见的神，这位看不见慈爱的天父，透过耶稣基督把它彰显出来了，把神这种爱的心肠，把创造宇宙万物这位父神他怜悯的心肠都彰显出来了啊。所以怪不得刚才我们读了三段圣经，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里面有一句话，一在三段圣经都讲，有吗？马太福音第九章圣经在哪里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哦，耶稣看见好多的人，圣经跟着讲一句什么？就怜悯他们，看见没有？然后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又看见那里好多的人，哦，耶稣圣经又记载说耶稣就怜悯他们。那跳到第十五章，同样耶稣看见好多的人，圣经又加一句耶稣就怜悯他们。看见没，弟兄姐妹，这位成了肉身的神来到这个世界，把看不见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位神的慈爱怜悯显露出来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心，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肠，怜悯的心肠。所以哎，我们这个题目真好啊，我们大会的题目叫什么？做主的门徒。主的门徒就需要来学习，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学什么啊？还记得昨天晚上我们要学什么吗？还记得昨天晚上我们要学主哪一方面呢？我们要学啊，我们主耶稣基督那种的性情啊，对吗？耶稣的性情有两个，一个是柔和，一个是谦卑。学好这一个，我们这些主的门徒就一定有安息，有安息你就有见证，没有安息人看见我们都不会羡慕做基督徒啊，是吗？这很重要。好了，今天我们又来看，我们要学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啊。这个怜悯是什么？这个怜悯就是他的心肠啊。我们要学我们主耶稣基督这种怜悯的心肠啊。好，那么既然说要学主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我今天选读了两段的圣经，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第二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这个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那这两段经文弟兄姐妹熟悉吗？ 熟悉吗？非常熟悉。好，请问第一段圣经讲什么？五饼二鱼，熟悉吗？很熟悉。第二段经文是什么？要准确一点好吗？第二段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是讲什么？七个饼，几条小鱼啊，记得哈、哦、啊，七个饼，几条小鱼，能够喂饱，第一次喂饱多少人？再来过。五饼二鱼喂饱多少人？不包括妇女跟孩子，所以五千是什么人呢？男人，对吗？第二次喂饱多少人？四千，什么人？男人，也不包括妇女跟孩子。很奇妙的，耶稣分饼分鱼，在四福音里头给我们看见有两次。为什么两次呢？为什么有两次？一次够吗？一次能够显出我们主耶稣基督这种无所不能的大能吗？一次够不够？够。那为什么有两次呢？哦，弟兄姐妹，真理就在这里。耶稣基督分饼这两次的神迹给我们看见什么道理？第一方面，给我们看见门徒这一方面的问题。耶稣基督分饼这两次的分饼给我们看见门徒出了问题，门徒有问题。好，那门徒到底有什么问题？原来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然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门徒一个问题，就是门徒看见的都是困难。门徒看见都是困难，是吗？好，门徒看见什么困难呢？那请大家回来再看这个第十四章好吗？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他们看见什么困难呢？第十四节先给我们看见耶稣出来，然后圣经说什么？见有许多的人，那后来我们知道男人就有五千。然后第十五节，天将晚的时候，门徒就进前来说什么？这是野地啊，这是他们第一个看见，这是野地。哎，请问弟兄姐妹，野地这两个字很简单，对吗？那野地说明什么事？什么叫野地？野地就是野地，我知道啊。什么叫野地？野地就是什么都没有嘛，对吗？假如是他们是看见一个 city 一个城市，就不一样了。看见这是野地，什么都没有。那刚才我们说好多人，对吗？好多人在野地，野地是什么都没有，困难吗？困难吗？这就是困难哦。所以他们第一个看见，哇，这是野地，什么都没有。
难处。
好，他们看见什么？那你再注意这个圣经，很简单的，这个圣经是非常简单，但是里面还是告诉我们一些事实。十五节，天将晚的时候，门徒就进前来说，这是野地，然后又加句话，加什么？时候已经过了。第二个，他们看见什么？时间已经过了。为什么过了？因为已经是晚上要马上来了。哎呀，太阳要下山了，对吗？太阳下山表示什么？你知道吗？假如要找吃的，你要趁太阳还没有下山，赶紧去可以找吃的。太阳下山，门都关了啊！请弟兄姐妹不要用现在那个眼光来思想从前。现在太阳下山了，正是什么时候？啊，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太阳下山正是什么时候？啊，正是我们去找吃的时候，对吗？San Jose 好吃吗？那些东西好吃吗？不好吃啊。那么还是到我们洛杉矶去了。哇，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太阳下山啊，人又赶了。昨天我就讲到上午就大家赶车，对吗？赶上班，很早就赶上班，下午又赶车，知道赶到什么地方去吗？赶早吃的。不要用现在那个眼光去了解圣经。从前太阳下山了，就怎么样？门都关了。你想吃的没有？又是个困难，是吗？好，所以你就发现了，他们还有困难。那么耶稣就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东西啊？有多少啊？”他们有多少？五个饼，两条鱼。五个饼，两条鱼，吃多少人呢？你刚才我们圣经说，最少五千，加上男人跟小孩子有多少？我想请问各位啊，聚会的时候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啊？女的多还是男的多？啊，这不是啊，啊，我这样看下去好像一样一半呢，有没有？这个会堂好像一样一半的，差不多了，五千男的，所以也有五千女的，小孩子呢？那又不要用现在，特别是中国大陆那个眼光去看。有多少小孩子？大概有好几千的嘛，对吗？哇，一万多人，现在他们有多少？五个饼，两条鱼，怎么样来喂饱这一万多人呢？是不是困难？又是个困难。人多，野地，晚上没有。我们所拥有的是很少，这都是困难呢，是吗？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圣经这样描写的、这样记载的时候，你知道是说明什么事吗？就说明我们人的心都是这样，我们的眼光都是这样。好，请问，人多，野地，时间晚了，我们有的是少的，这些困难都是什么问题？都是什么问题？都是现实。你看见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的眼光非常注意什么？注意现实。啊，请问什么叫现实？回答我，什么叫现实？ 感觉得到的。
OK，
什么是现实？现实是很简单，现实就是我们现在的事，明天的不算，明天的不是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在，现在面临的事就是现实。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看，你跟我现实吗？现实吗？你跟我的眼光是不是很喜欢放在现实上？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眼光放在现实上的时候，所看见的是什么？困难。为什么我们的担子那么重啊？我们就是看现实嘛。为什么我们常常受压啊？因为我们常常看困难嘛。我们人真是麻烦的。我不是说你们麻烦的，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麻烦的。我们的麻烦在什么地方？很喜欢看难处，看了难处以后呢，就把那个难处怎么样，把它放大。大不大？有没有觉得全世界离是最难的？我做牧师做传道几十年了，我常常做这个 counseling， 做这些帮跟人谈话。哎呀，传道凡是来找牧师的人都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凡是来找牧师都是什么人呢？啊，感谢的也有了，不过少了。我传道这几十年，曾经收过一个卡片，他写什么？他说：“牧师啊，我这一次来写这个卡片给你，不向你报告我的难处，在这一次的卡片里头，我只告诉你，我感谢神。”我传道40多年，就有一封，其他都是什么？找牧师的很多时候都是难处了，对吗？有一个人跟我讲，哎呀，他说牧师我好难啊，我说我知道了，我知道，我了解。他说牧师你不知道了，我说我知道了，他说你不知道了。我明明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不知道呢？他说我的难处啊，你真是不知道了，我的难处是全世界最难的了。哎，你不要笑啊，你也曾经讲过这个话，不过你没有找我而已，对吗？在你跟我的心里面都是觉得我遇见的难处是怎么样，好难哦。所以有别人来跟你讲，你说你不懂啊，你不懂啊，你不是我了，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有没有？你不是我了，所以你不懂啊，你就觉得你的难处是全世界最难的。啊，这个说明什么道理？这个说明一个道理，我们的眼光喜欢看什么？看现实。当我们一看现实的时候，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都是什么事啊？都是这些难处。我们人有另外一个不大好的一个性情，不像主的门徒。我们很喜欢，不但是常看，我们很喜欢看，很喜欢看困难，有没有？没有几个人，你看事情，往往是看正面光明的一面。一有事情临到，我们的眼光常看的是什么？灰暗的、困难的一方面，是吗？我们常常是这样。哦，所以啊，我越来越明白，这个要做。做门徒啊，要学基督，要学我们的主，学我们的主这种的正面，我等一下再讲。 门徒的问题就是常常看见这个现实，看见这些的困难。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个现实，看困难的时候，你知道就产生什么？我们这些人就被那个现实，被困难所绑住，被这些现实困住啊！所以你看到今天信了耶稣没有？我昨天问了，信了耶稣没有？信了，都信了是吗？啊，一部分没有信啊。等一下我有机会跟你们啊，这些来慕道的，我跟你们有一些的谈话，很好，好不好？很好，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谈话。哇，感谢主啊！其他的都大部分信了。好，请问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有没有被我们这些困难把你绑住？有没有被困于我们这个现实啊？哦，很严重啊，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困难、被现实所困住的时候，很多人在我们身边经过，很多人都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是只是被我们本身那些看见的难处把我们绑住，很多人在旁边经过，他们带着饥饿的心来到这里，他们也可能带着饥饿的心走了。我们没有耶稣基督那种的怜悯的心肠，你看见没有？严重。这是门徒的第一个问题，被困难所绑住，被现实所困住，他们只看见这些的困难。好，门徒还有一个问题，他们那个心还出现另外一种的情况。门徒有什么问题呢？那请各位再来看14章15节。14章15节，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已经晚了。”请注意下面这句话：“请叫众人散开，叫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这句话也好普通的话，是吗？哎，弟兄姐妹，你有注意到这句话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吗？门徒讲什么？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请叫众人怎么样？散开。请叫众人散开。”哎，这是什么问题啊？解决这个困难，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好方法吗？好方法，最好的方法，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是咱们这么大的困，这么多的人，我们所有的那么少，又是那个环境是这样，最好一个办法怎么样？叫他们散开，散开以后就怎么样？我们广东人呢很会讲话，当中有没有广东人？有没有？感谢主啊！广东人讲话真是独到，你知道吗？说你们要好好学广东话。那广东话一句，我不晓得普通话或者说国语有没有，广东话说干手净脚，听得懂吗？听不懂啊？干手净脚什么意思呢？叫众人散开，散开他们自己去做什么？自己找吃的，对吗？他那个，所以问题在现在变成怎么样？ 是他们的问题了。那我呢？干手净脚，一点都不关我的事。普通话有没有？没有。国语有没有？没有。台湾有没有？台语没有，都没有。你看，广东话真好。要不要学广东话？所以有人说，牧师啊，你用广东话传道最传神呢、啊。哇，假如我用广东话讲啊，更好啊，弟兄姐妹，很可惜你们听不懂啊。这是门徒的问题，叫他们散开。我那个手就干干净净，我的脚也干干净净，对吗？不用烦恼。哦，其实这也说明一件什么事？门徒一个问题，不要负责任。我们不要负责任，推的就推，是吗？啊，所以最好就怎么样？最好就不要站锅，站锅。马英九是吗？你不要站锅啊，你就可以干干净净。哦，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悲哀，你知道吗？啊，我们基督徒常是这样的，没有主的心，没有门徒这种的，没有做主基督门徒这种的态度，这种的心肠，我们对主的工作，对周遭的人，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一种责任的心。我讲到这里，你推不推？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们有没有请我们去在教会里头负责一些的工作？有没有？有吗？都没有。啊，奇怪了，我才不信。他们一定要找我们，哎呀，请我们负责一些东西。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知道你第一个反应是谦卑。是吗？我懂了。我在教会四十多年了，我什么都看见。第一个是谦卑。什么是谦卑啊？我请你来，我不会了，我不会了。其实你很会。对吗？我怎么知道你会呢？因为你会批评别人不会。那请你来，不会了，不会了。到别人弹琴的时候，弹得乱七八糟，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啊，好像很谦卑。我昨天讲过什么叫谦卑啊？还记得吗？还记得什么叫谦卑啊？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你会，你应该讲什么？我会。你很棒，你应该讲什么？你很棒的时候可以一点退步了，不太棒了。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了，对吗？但是你会的时候，你一定要讲什么？会。你不会呢？你不会你就讲不会，这个就是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这才是真谦卑啊，好吗？啊、哦，这个很重要。所以，那当我们的长老、当我们的执事、当我们的同工邀请你来参与教会的服事的时候，你的回应应该是什么？不要谦卑，好吗？不要谦卑。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些主的工作、教会的工作、关心别人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就另外一个情况就怎么样，能够推就推，不做就不做了。为什么能够推就推呀？干手净脚，是吗？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我身上，已经很难了。家里面是不是很多事情啊？ 家里很多事情，公司很多事情，孩子很多事情，哇，又加上在教会来服侍，服侍这么多的人，这些人好难的。哇，你再加上去，哇，这太麻烦了。所以最好叫他们做什么？散开，不关我的事。弟兄姐妹，我们像门徒吗？我们像不像主的门徒？像不像？因为我们不肯负起责任来。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看见没有？很多灵魂在我们身边经过，很多非常宝贝的灵魂从我们身边擦过，因为我们不愿意负起这个责任，他们来了又走了。很多灵魂主把他们带到我们的眼前，因为我们不愿意负起这个责任，这些灵魂我们发现眼光光的就这样溜走了，他们很可能就走向了那个黑暗，有一些甚至从此以后他们就沉沦，他们就灭亡，因为我们不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我们叫他们散开。这是门徒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些信徒常出现那个问题。门徒有问题，但是透过这两段圣经，我们却发现我们的主的心完全不一样，耶稣基督的心肠完全跟我们不一样。马太福音第九章圣经怎么讲？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他的心肠如何，就怜悯他们，是吗？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耶稣看见这5000的男人，圣经怎么讲？耶稣的心肠就怜悯他们。再过一阵子，到别的地方去，耶稣看见那些人，耶稣的心肠没有改变。第9章是这样，14章是这样，15章还是这样，看见吗？没改变。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求主透过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一方面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要求主饶恕我们，饶恕我们这些的软弱，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这些称为信徒又称为门徒的人，不像门徒，我们求主饶恕我们。但是透过这些经文，求主给我们看见亮光，看见出路。什么出路？看见耶稣基督的心肠。哦，耶稣基督的心肠 是怜悯的心肠。我很喜欢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啊，圣经在哪里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呢？哦，他为什么要走遍各城各乡呢？耶稣就是带着这一种他这种怜悯的心肠做什么？每一个地方去，到每一个地方去干什么？就是要流露他这一种怜悯的心肠啊！因为到处人都有这种的需要哦，所以你看耶稣就是走遍各城各乡来怜悯这个世上所有的人，这是耶稣基督怜悯的心。我很越来越赞叹越来越赞叹圣经真是神的话，我越来越赞叹我们这本圣经是给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能够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感谢神，主是蛮有怜悯的心肠。他这种怜悯的心肠，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光是在新约彰显出来，在旧约的时候也彰显出来啊，弟兄姐妹，你们念过旧约有一本先知书非常出名的，只有四章。这个先知是很出名的，人称他为逃跑的先知。读过没有？那是谁呀？约拿。约拿的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约拿书来到第四章，这位逃跑的先知后来还是听了神的话，到了尼尼微城去，对吗？传道。结果尼尼微城的人，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他们全城的人都悔改了，对不对？高兴吗？应该很高兴啊。那里晓得这个约拿这个人很特别的，看见人悔改竟然发怒，这个人真是奇怪的。那发怒好了，发怒的时候他又向神解释为什么他发怒。哎，弟兄姐妹，你们念约拿书，你有没有发现约拿为什么向神发怒？看见这许多人，全城的人，从这个皇帝到小孩子都悔改了，他向神发怒，原因在什么地方？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啊？哎呀，约拿这个人很古怪。他说：“神啊，我知道你是有怜悯、慈爱的神，你不轻易发怒。”约拿这个逃跑的先知都知道神是怎么一位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对吗？约拿的心呢，其实有的时候也讲明我们这个心呢，我们没有，我们知道是知道，知道吗？知道，配合吗？没有配合他这种怜悯的心。哎呀，但是我们感谢主，那我虽然门徒没有配合，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他还是在哪里到处来给我们看见他这种怜悯的心肠。好，那弟兄姐妹，我非常赞叹这个神的话，神的话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这种怜悯的心肠，他就到处去来传道，是吗？所以马太福音里头，我再重复一次，有多少次分饼啊？两次，他有两次分饼。哦，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有两次来分饼吗？ 为什么要两次？为什么要两次？圣经记载两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分饼，有一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刚才我讲门徒一个问题，就是不负责任，不想担起这个责任。那么耶稣用两次这个分饼的事，原来是要教导这些门徒，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负起这个责任来。那我非常我很喜欢这个十四章。那请各位你再回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那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那圣经怎么讲？十六节，刚才我们看十五节就说门徒叫众人散开，十六节现在请注意，耶稣说什么？不用他们去。门徒说叫他们散开，耶稣说怎么样？不用他们去。下面那句才重要，你们给他们吃吧。注意到这句话吗？你们给他们吃吧，什么意思啊？门徒就不愿意负起责任，耶稣叫他们做什么？你们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哦，这是耶稣基督透过这个分饼的事来告诉门徒要负起这个责任。好，所以后来有四千人的时候还是一样，还是要他们负起这个责任。那所以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呢，就真的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不要一直一味的来看见那个困难，不要一直来注意这个现实，虽然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很实在的一件事，但是假如我们这些人负起责任来，你知道你就会发现什么事情。门徒说叫他们走开，对吗？耶稣说不要叫他们走开，你们给他们吃饭，担起这个责任来，有什么结果？有什么结果？结果我们就看见这许多的人都吃得怎么样？吃得饱饱的，还剩下十二篮的篮子。这是什么事情？五个饼两条鱼吃饱那么多人，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就是神迹，这就是神迹，看见没有？假如叫他们散开呢，结果呢就没有五饼二鱼。担起这个责任来，我们就会看见什么？我们就看见神迹。哦，弟兄姐妹，你们看见过神迹没有？见过神迹吗？见过吗？没见过。你知道为什么没有见过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神迹吗？当然没有看见神迹，不可能看见神迹，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没有负起这个担子来嘛。难不难啊？难不难啊？很难，因为这是野地，什么都没有，难不难呢？人很多，难不难呢？时间已经过了，难不难呢？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难不难？好难哦。哦，但是当我们担起那个责任来的时候，难处解决吗？难处解决了。神迹出现吗？神迹出现了。神迹出现，谁那个荣耀彰显出来？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哇，难处真是大。 要担起责任来。对不起，我讲一些我个人的经历好吗？虽然我个人的经历没有什么好讲的，不过我想讲明这个道理。你担起那个责任，你就会发现神迹就出来。来到这里，你就碰见好几个人跟我讲：“哎，我是在海外念书的。”哦，他在念书的，在又跟海外跟曾牧师很有关系的。哎呀，我听见很高兴。我是海外神学院的。不过不是在圣何塞这边，我是在香港海外神学院。你们都认识曾林芳牧师对吗？你们认识他什么？你们认识他吗？认识。你们认识他什么？还会讲到 OK。 第二个认识，身体很软弱对吗？哦，第三个信心很大对吗？哦，信心很大。什么叫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信得过神，完全信我们的上帝对吗？好，他是很有信心，他创办了，在香港创办了海外神学院。但是他一个问题是身体很不好，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是这样的。他忽然间就病了，病得不能起床。他一起床了他就讲道，讲道又睡下去。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佩服他就是这样。好了，他身体不好，所以在海外神学院的时候他病得要常常到台湾去，好像是输血还是怎么换血这样的。哇，麻烦了，不能再麻烦。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菲律宾，我记得1973年他一个电话来，他说：“刘瑞光，你回来，我有一些事情跟你讲。”那我就不晓得什么事情，所以我就从菲律宾坐飞机回到香港去。他说：“瑞光啊，我身体不行了，我一定要离开香港，要不然我就死了。”那他就说：“你能不能离开菲律宾回到香港去？”我说：“回香港干什么？”他说：“回香港帮助担起这个海外神学院的责任来。”高兴吗？你们高兴吗？高兴吗？哎，曾牧师看起你哦，看中你哦，高兴吗？高兴吗？要不要做？要哦。你现在讲得很风凉啊。你知道什么叫信心吗？信心就完全信上帝。信上帝什么？信实的供应。他说要走，叫我回去，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就告诉曾牧师，曾牧师不行。哇，我在菲律宾那个教会，很重，还不能放我了，不行了，我一定要留在那边。所以1973年，我就这样不敢担起那个责任，我就回到菲律宾。回到菲律宾干嘛？哇，我告诉你啊，做传道好啊，你们不要逃避做传道。我在菲律宾做传道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你知道怎么好吗？你们想不想做传道？到菲律宾去也不错了。教会 鱼捕车，那个面包车，你们知道什么叫 Volkswagen？ 那个时候是刚刚七个人座位的那个 Volkswagen 出来了，那教会就买了一部车要我去开了。谁到过菲律宾呢？你到过菲律宾了？菲律宾的交通怎么样？啊，菲律宾的交通，我告诉你，你就完全不敢动，乱来了。啊，谁胆子大一点才能够动？胆子不够的就不能动。哇，所以冒险的，你知道那个 Volkswagen 那个七人的那个包，那个包车子，那个司机是怎么样的？前面那个玻璃前面，玻璃厚一点就是你这个司机。现在那个现在我开那个 Toyota 是很好，前面有一大块，然后是那个玻璃，然后才是我了。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东西啊？那个 airbag 那个对吗？ Volkswagen 不是的，那个玻璃。你一不小心，你这头就撞过去。好了，教会有那个车。传道很好，做牧师很好。他们说，牧师啊，哇，这个车这么大，买一部那个叫轿车给你好不好？好不好啊？好不好？你们说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对吗？我说不好啦，不用啦，教会一部够啦，够啦，所以我就不要了。啊，教会真好。当我说不要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把那个车带到教会来，牧师，这是给你的。哇，做牧师做到这样，要不要做？你说不要那个车，他们把那个车送来了。要不要？好不好？要不要做传道？哇！不但只这个车，他们送来了。后来我还是觉得不要了，一部就够了。牧师开两部车不行的嘛，对吗？师母又不敢开车，所以一部车够了。所以我还是把那个车推掉。太好。另外一件更好的是什么？在菲律宾做牧师做传道啊，我讲的不是最高水平的道了，我认识我自己了，啊，我看我自己看到合福中道了哈，我讲到是差不多了哈，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了，啊，我是谦卑的。我是中间的，这是差不多的，但是我告诉你，我这种差不多的讲道，他们竟然很高兴，很欢喜，这奇妙吗？高水平的人请你讲道，欢喜你，你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那个中间的，哇，人都喜欢你，这个是真好啊，好的不能再好了。要不要离开菲律宾？啊？物质又丰富，人又喜欢，要接纳你的讲道，要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啦，不要离开。所以我就告诉曾牧师说，我不，没有，不行了，那个担子担不起来了。曾牧师，我相信那次他很伤心，我看得起你，你竟然就不中用，他没有讲，是我想出来的。后来我就回去，1974年他再一次打电话来，他说你赶紧回来，有事情跟你讲。我说什么事？他跟我讲一句话很严重，他说假如你不回来，我们这个神学院就关门了。他说不行，我的身体实在不行，他实在是不行了。凡是认识他的人，这是30多年前他已经不行了，现在更不行了，不是现在，早一阵子更不行了。 他说我是必须要离开香港，要不然身体真是不行。哎呀，我一听见我的母校要关门，他要我回去，要不要？要不要？要。你讲的那么大声啊！曾牧师出名的是什么？信心，你懂吗？什么叫信心？完全信神的供应，这个叫信心。好难啊，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跟了他几年，我知道那个钱是怎么来的。因为我念神学的时候，是我在那里已经帮他记账了，所以我每一条每一条那个奉献怎么来怎么出去，我清清楚楚的，我知道那个危险。走信心的路是很危险，你们知道吗？哦，讲信心，讲信心，你讲的那个太凶，他凭信心，你都不晓得什么叫信心，信心是危险的。我很清楚，我就告诉曾牧师说：“曾牧师啊，你不要走了，我知道你身体不好了，你不要走，你坐镇在那里，你不要做工，你不必做工，工作给我们几个年轻人来担，你坐在那里就好养病。”他跟我讲为什么，我就坦白地告诉他。你再钱就来，你走了，钱是怎么样？钱也跟着走，是不是这样啊？你们没有经历过信心的功课，所以不敢答应。我告诉你，这是真的。这奉献都是看人的，是吗？啊，这个是什么人呢、啊？哦，这个是信仰纯正的大牧师，所以那个钱就去了，对不对？这个是谁呀、啊？刘瑞光，谁呀、啊？你们不懂的那种难处了，不懂。刘瑞光是谁呀、啊？那个时候真是没有人认识，菲律宾认识我了。那些人不认识我，到一个地方讲道，我不晓得你们信不信我讲的，我就问他们，问那个听众，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一个牧师叫刘瑞光啊？你们知道他们答案是什么？不知道。你见过他没有？没有。我再问他们，你们现在见过没有？没有。我在哪里讲了一大段，讲了一大段道，他们竟然是刘瑞光牧师在哪里讲的，他们还不知道，只有知道一个传道人在讲，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悲哀吗？你真是悲哀，钱来吗？不晓得你是什么人，那奉献给你这个神学得了吗？是不是？是很不容易。我说曾牧师，你坐在那里，你去养病，工作我们来做。然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瑞光，他跟我很亲，他说瑞光，你要记得一件事，神学院是谁的？是神的。他说神学院不是我曾林芳牧师的，也不是你们的。神学院是谁的？神的。既然神学院是神的，神学院是神的学院，所以神就会负责。他说我走，然后他说全神学院现在所有的钱多少呢？1万港币。 我们所有的钱只有1万港币。要不要做愿？要不要去接这个棒子？要不要负起这个责任？要不要？要不要？啊，现在不敢要了。1万块钱，整个神学院就是这样。要不要担起来啊？人都不认识你，我们几个年轻人，除了吴祖光牧师是非常出名以外，其他的都不大认识的。要不要担起来？很难哦，很难哦。年轻的好处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年轻跟年老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年轻是怎么样？年轻有一种精神，对吗？年老呢？没精神。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心，好，趁着年轻我们要担起来，结果我们那个时候真是很，我知道难，但是我们几个年轻人就把它担起来了。担起来的时候曾牧师还讲一些话吓死我们，那我们就跟曾牧师说，曾牧师啊，我们要让其他的人、其他的教会认识我们海外神学院。我们要想出版一个通信，可以吗？曾牧师说可以，但是那可以以后有一个但字很麻烦。他说但是有些条件里面必须遵守，要不然就不准出。那我就问他有什么条件，他说第一个，不准透过通信向人捐钱。那这是曾牧师的信心呢、哦、不准透过通信暗示叫人捐钱，暗示都不准。所以可以夹一个信封进去吗？所以你现在我们收到的通信都怎么样？都有一个信封的，对吗？那个信封是什么东西啊？那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是讲你们哦，这个是我们从前那个海外曾牧师叫我们做的时候，那个暗示不准。我们说好，另外一个条件，不准有错字。哇，不准有错字。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说这是神学院的代表的刊物嘛，你怎么代表神学院的刊物里面竟然有错字呢？啊，所以有这些条件。好了，讲完就我们好，还是出了第一版，后来没有第二版。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竟然还有错字。我想讲什么？我想讲的就是，当我们肯担起这个责任，就会看见什么？就会看见神迹，叫他们分散。假如我当时说牧师，我们不回来了，分散嘛。不过那个是不是分散，那个是什么？关门嘛。关门了就没有，我就没有经历我们的神的时代，担起来。虽然没有人认识我们，但是神学院是谁的？是神的。是神的，神负责吗？神会负责。我们感谢神。 真牧师在的时候前来，真牧师走了以后呢，你们想想看，钱怎么样？钱也来了。虽然他们这些人不认识我们，但是他们认识谁？认识神，钱也来了。哇，那些钱来啊！我讲一点点给你们听好吗？有一次我在神学院里头，忽然间有一个电话来，他说：“牧师啊，赶紧出去，到大路口、大门口。”我说：“什么事啊？”他就赶紧出去啊。我说什么事？他说有一个车经过了，一个车经过，那个窗开了，一个信封出来了，你就捡那个信封就是了，赶紧出去。哇，是我都来不及了，就我想问你是谁了，他说出去，我出去了，结果真是看见有一个 taxi 过了，那个窗口开了，一个手架，一个信封呢。我把那个信封拿过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坐在里面的那个是谁。我接到那个信封以后一打开，里面是什么？里面是钱。哎呀，我们那个时候真是经历古古怪怪，那个钱呢、啊，跟从前曾牧师在的时候一模一样。曾牧师在的时候，他说有人要奉献，他说嫌我们那个奉献箱那个缝太窄。那个时候我在管账，为什么太窄？他说他有一些奉献太大包了，塞不进去。所以结果他曾牧师叫我把那个缝把它弄大了。结果后来我们才发现，奉献的是什么？是黄金。哦，那个时候是他经历的，那他走了，我们还是经历这种的，非常奇妙的。所以啊，那些人都觉得海外神学院很古怪、啊。他说：“你们的门都是关起来的，你们的财源怎么来的？这古古怪怪的，都跟门关起来。”我说：“香港没有一间神学院的门不是关的，不但是神学院的门是关起来的，家的门都怎么样？家家都关的，我没有看见过一个打开没有。”他们的意思说，你怎么来的？又不宣传，又没有暗示神经济怎么来？我们的经济真是非常丰富，感谢神。哦，刘牧师你很棒哦。不是，神学院有谁？是神的。只要我们肯担起那个责任，我们就看见什么。就看见神迹，这就是五饼二鱼啊，弟兄姐妹，看见吗？这就是五饼二鱼的精神啊。耶稣是要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要做他的门徒啊，做他的门徒要有他这种的心啊，这种什么心啊？要负起这个责任的心来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讲得到你们都可以记不住，但是要记得，我们要千万要记得，我们看见这许多人的需要，在我们的身边查过来来去去，弟兄姐妹，你跟我要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要做什么？担起这个责任来，好吗？要帮助他们这些在我们身边查过的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这些的需要。当我们这样担起来的时候，我再说，我们就一定看见神迹。哎呀，但愿我们教会，但愿我们这个弟兄姐妹看了这个耶稣所讲的话，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来，你愿意吗？担起这个责任来，因为很多人都在我们身边经过，他们有极其庞大的需要，需要我们这些主的 门徒替他们解决。为什么分饼的事有两次？耶稣是透过这两次告诉门徒要负起责任。为什么有两次？哦，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两次分饼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稀奇的，不晓得为什么。第一次有多少饼多少鱼啊？五饼二鱼，对吗？第二次七个饼几条，他特别加一个小字，那很特别的，不是大鱼，金鱼一条就够了。几条小鱼，这说明什么事啊？门徒所拥有的是怎么样？很少，对吗？够不够满足这好几千人的需要呢？不够，一点都不够。门徒也知道，参考其他的福音，他说就算有二十两的银子，叫他们吃一口也不够。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人实在太多的问题，对吗？两次，弟兄姐妹，你注意这个圣经啊，两次分饼都是他们拥有的，都是怎么样？很少。奇妙就在这里，拥有的说虽然是微小，但是一担起责任交给主的时候，你就看见什么？这些有限的就变成了无限。这是说明什么道理？这是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只要我们这些虽然是微小的给主用，你就会发现主能够用得着我们。我讲到这里，弟兄姐妹，你认识你本身呢？你拥有多呢？大呢？还是少？还是小呢？你们是怎么一些人呢？我知道啊，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林长老在车上已经告诉我了，哇，我们这些会友都是捡钉的，那个是都是。都是丁简啊，这都是很高的哦，不了不起的人。哦，弟兄姐妹，你跟我拥有的是什么？多吗？还是少？大呢？还是小？无论你跟我拥有的是多少，最最要紧的是做什么？放在主的手中。你放在主的手中，你就看见，就算我们虽然是拥有的是很微薄，哦，你就看见主还是能够大用我们这些人。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你看，大有学问的人交给主的手中有用吗？哦，非常有用。新约是谁写的最多啊？是保罗。看见没有？把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真理讲得最清楚的，解释得最清楚的是谁啊？是保罗。为什么？因为他大有学问，是别人讲的。记得哈，我们大有学问，你千万不要，我是高级知识分子，要别人说你是高级，你才是真高级啊！千万不要说我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知道吗？我知道，要保罗学问太大是别人说他的。哦，感谢主啊，弟兄姐妹，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给谁用？给自己用。 不要。我们这些优秀的人才，你要交在谁的手中？交在主的手中，对吗？我们要做21世纪的保罗。我常鼓励教会里头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鼓励他们用他们所学的来为主来做见证。好，我们认识有做基因的，我们就劝他利用基因的那种的学问来解释神创造的奇妙。有人听了，有人还不听。我希望你们也这样，用你们的专长来为主，交在主的手中，你就看见很多人因为你跟我这样的奉献，影响好多好多的人。好，不过我讲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们拥有的是大还是小？小啊，你已经以博士学位还是小？是，就算你跟我是博士还是怎么样，还是微不足道，真的。哎呀，假如你跟我发现我们真是无有，只有5个饼2条鱼，放在主的手中有用吗？还是有用？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是做什么的？打鱼的，记得吗？使徒行传第四章，那些人认为他们是什么人呢？无学问的，这个中文也翻得很好嘛，无学问的小民，加了一个小字，这也是很奇妙的哦。无学问的小民，哎，下面一句话，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的光是他们都没有学问的。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都认定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没有学问，我不是鼓吹大家没有学问，我的意思说，就算我们是很有限，交在主的手中，只要我们是跟过耶稣的。跟过耶稣是什么人呢？什么叫跟耶稣啊？就是门徒啊。啊，当然那个跟字就是跟耶稣在一起过的。假如我们是跟过耶稣的，曾在跟耶稣在一起的，人就看出我们是跟过耶稣的，认出我们是耶稣的什么人？耶稣的门徒，影响同样是大。感谢神啊，神会用得着我们这些微小的人，放在主的手中还是有用。所以我恳求亲爱的主今天帮助我们，要学他，学他这种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就是撑起那个责任来，怜悯的心就是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来满足好多好多人不同的需要。求主给我们来效法他，有这种心。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祷告了，求主给你这种心，让主那个奇妙，那个神奇，让主的荣耀在你跟我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哎，我们真是发现你留在圣经里头的话不是白白的，你留在圣经里头的话，每一件事情的记载都是有特别的用意。那我们看见这个分饼的事，亲爱的主，我们真是向你认罪。我们很多时候就像那些门徒一样，不够怜悯的心，只是看见困难不肯承担责任。但是今天但愿我们透过这两次的分饼的事， 亲爱的主，让我们真是愿意回应你的心肠，效仿你的心肠，我们愿意担起责任，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就算微小，也交给你。哦，天父，用得着我们，免得我们浪费了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免得我们也白费了我们的一生。求主用我们余下的光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